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，选股不从众，表现更出众。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，挖掘全球优质股票，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、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，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。博瑞投信看见不同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，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
这次的故事是由 Jack Chan 投稿，感谢提供。如果有想投稿的粉丝，也可以透过影片资讯栏的信箱来分享哦。那么以下就由 Jack Chan 的视角来分享这次的故事，马上就让我们开始吧。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遇过科学无法解释的事呢？想分享我个人的经验给大家，是关于我本人碰过不少次最害怕的两个经验，印象深刻到我无法忘记。首先，我自己本身看不到另一个空间，但是我运气不好的时候就可以感应到那个，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好兄弟。如果刚好运气不好，加上又碰到那个在周围时，我会突然全身起鸡皮疙瘩，还有莫名的极度恐惧感。而关于他们的第一则故事，还要从我大学的时候说起。2011年，当时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，从小到大第一次要到外地住宿。学校在台北的北投区，位在两个医院的正中间，名字就让大家自己去猜了。因为学校位置特殊的关系，从早到晚都会有救护车的声音。接下来就要介绍我们宿舍了。我们寝室总共有四个床位，上面是床位，下面是桌子，再透过中间的木头楼梯上下床。因为室友都是12点准时睡觉的人，所以晚上12点时寝室会熄灯，睡觉的时候是脚对脚的。刚住进去宿舍的第一周，一切都很正常，直到过了第一个月，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。因为我本身是个不好入睡的人，所以熄灯之后会躺着看着窗外照进来的月光发呆。不过在某个晚上，宿舍的房间突然传来走路的声音，那个声音像是蓝白拖走路，鞋跟的地方拖着地板，一步一步的从门口方向走到窗边。在这宁静的夜晚，这个来回的脚步声显得格外明显，一步一步的走进到我的下方，然后又渐渐走远，很慢很慢的徘徊。我屏住呼吸不敢乱动，生怕一点动静就吸引到他的注意力。最后我依然不敢往下看，默默的就睡着了。隔天早上我也没有跟其他室友提到这件事，也是怕影响到他们，所以就当我自己听错好了。但是到了隔天晚上，因为我心里有点紧张，所以决定早点上床睡觉，希望可以赶在其他室友前睡着。结果睡到一半，对面室友的桌上型电脑突然打开了，荧幕的亮光照了上来。我第一个反应是，你也太靠腰了吧，这么晚还开这么亮。我往下探头，结果下面没人，其他三个室友呼呼大睡，我也不敢下去把荧幕关掉，我就翻过身侧躺面向墙壁。突然我床铺下方的椅子被拉出来，发出刺耳的声音，但我根本不敢转过去看，只能装睡闭着眼睛不敢动。但我最害怕的事情终究发生了，我背后的床板发出了叩叩叩叩叩叩的声音，我吓到完全不敢呼吸，因为这代表着他现在可能就踩着椅子看着我的背影。我一动也不敢动，直到我睡着。隔天早上醒来，我下床后发现电脑确实被打开了，我床铺下的椅子也是被拉开的。我试探性的询问对面的室友，
欸，你很北蓝欸，睡觉荧幕不关掉，晚上照到我这边超亮，没办法睡。
室友回答，奇怪了，我睡觉都会关机耶，可能忘记了，抱歉抱歉。
接下来的这几天还算安稳，不过在那之后发生了我最害怕的一次事件。这天是周五的晚上，我心里期待着明天早上就要准备回家了。当晚跟平常一样，大家12点就上床睡觉，夜晚的宁静搭配着一些救护车的声音。不过就在我快睡着的时候，床铺下方的走道又开始出现走路的声音。这次我自然的反应，不小心坐起来往下看是哪个室友还没睡，结果大家早就都睡在床上一动也不动，我心里顿时有了很强烈的不安感。当我躺下来后， 下方又开始传出拖鞋在地板行走的声音。我不敢再坐起来看，就静静地躺着，希望自己赶快睡着。但是这个脚步声很明显的在我正下方，离我越来越近。我不断地冒冷汗，什么都不敢做。这时，我脚边的木楼梯发出超大声的上楼声，我紧闭着双眼，完全不敢打开，因为他就站在我脚边的平台。我第一次感到这么害怕，努力控制自己不发抖。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才听到他走下楼梯的声音。接着我做了一个梦，这个梦清楚到不像在做梦，我可以有意识地控制我自己的手脚和意识。内容是我在一个废墟，一排小朋友在我的前面手搭肩膀，玩着像是小火车的游戏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慢慢地往前走，想看看这边到底是哪里。但是当我离这群小朋友越来越近时，最后一个小朋友慢慢地把头转过来。当他转到一半时，我就看到了他的脸不但整个腐烂，还滴着血。我吓到整个人眼睛瞬间睁开，瞳孔放大，醒了过来。但是在我眼前的依然是那张烂掉的脸，跟我距离一只手的距离，悬浮在半空中面对着我。我直接跳起来，把我的棉被丢出去，整个人全身是汗。我左右观望后，发现已经天亮了。看着外面的阳光，心里有些安稳。其他室友傻眼地看着我，我跟他们说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跟做噩梦。这时我对面的室友才说，
昨天晚上我也有听到，我一开始以为是你们在闹，后来我偷瞄一下，发现完全没人，我真的吓到完全不敢动，还好声音都在你们那一边。
接着我就赶紧跟公司请假，逃回了家里。室友假日晚上也都去外面住，直到我在家里附近求了一张符，在周日拿回来贴，才一直安稳到学习结束。其实这中间发生很多琐碎的怪事，像是脚步声、铁链拖在地上的声音、椅子被移动的刺耳声，或是键盘在打字的声音，几乎两三天就会有，已经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环。我后面已经习惯到我会坐起来看，确认没人之后，我就回去睡了。最后的小插曲是在求完符后的那段时间，某天发生了一件很玄的事。那天的晚上，我大概六点就回到宿舍，洗完澡后打完电脑就睡觉了。因为有门禁，整栋宿舍的大门在晚上十点就会锁住，所以室友也都会在那个时间前回来。隔天早上，我们一群人要出去吃早餐，发现宿舍的地上竟然有两个护身符。我们还说这也太可怕了吧，结果捡起来一看，上面的名字竟然是我当初求的那一间庙，我们全部都愣在原地。室友晚上回来的时候都没有看到，再加上我不可能进出宿舍，我们最后也只能笑一笑说，大概是他守护了我们吧。分享完宿舍的怪事后，接下来想聊聊我搬出去住以后的故事。这件事是发生在2014年的8月6号晚上。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？是因为这件事情是我人生碰过最可怕的事情，所以我记忆深刻到连时间点都无法忘记。2014年是我准备大三升大四的时候，也是大家前一份租约告了一个段落，正在开始找房子的时间。我和之前宿舍的室友们想说开始找合租的家庭式套房，毕竟大家以后可能会分开生活了，加上一起住过也够熟识彼此，知道彼此的生活习惯，那不如一起省钱还可以换大空间。不过因为四房根本找不到，因此其中一位室友主动说要自己住，我们另外三个人就开始找房子。后来我们找到了一间房东还没放上租房网站的房子，有基本装潢，家具非常简单，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，刚好符合我们这种穷学生的要求。一开始一切都很正常，我的生活就重复着打工、实习、打游戏、睡觉，一直到8月6号这一天晚上。先给大家看看我的房子格局好了，右下角是我的房间，隔着客厅则是另外两位室友的房间，他们的房间旁边是厨房，我的则是厕所和阳台。这一天，我一如既往地打电动到半夜两点多，准备上床睡觉。正当我刚躺好、整理好棉被时，我把脚伸直，这时候我踩到了一只脚。为什么知道是脚呢？因为那个触感很明显，就像我踩到了脚跟、脚底，中间空了一点的感觉。我涌上了一股恶心感，打开灯想看我到底碰到了什么，但是什么都没有。也就此揭开了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怪事。因为我的室友都是白天打工，我则是晚上打工的关系，因此我会习惯在租屋处睡午觉。 晚上再接着去上班。某天下午，我坐在床上滑手机，准备睡午觉，滑着滑着就看到我的室友经过房间门口走去阳台。我也没多想，但室友过了很久都没走回来，感觉怪怪的，我就起身去阳台看，结果半个人影都没有，我的室友也都不在家。我传了讯息给室友，你们今天都上班哦？结果都得到了肯定的答复。那刚刚走出去的是谁啊？算了，就当是我看错好了。过了几天的下午，我因为打工，所以又在睡午觉。这时候闹钟响了，但我睁开双眼，身体完全动不了。我听着闹钟响，却没办法关掉。大家有听过鬼压床的科学解释吗？科学解释是因为身体过度疲劳，还没完全醒过来，所以动不了。没有什么鬼压床的，但是我就连想讲话也无法发出声音，我只能听到我的呼吸声。我紧盯四周，身体渐渐的紧张起来。就这样，大概过了十秒，我看到了门外有一个女生，穿着一身红色的长洋装，留着一头长黑发，慢慢的从家门走过去到阳台。我涌上一股寒意，不断起鸡皮疙瘩，最后发现我终于可以动了。我马上起来关掉闹钟，先是看了一下室友在家吗，但他们都不在。我用离阳台最远的方式慢慢走过去看，结果一个人都没有。我第一个反应是马上拿出手机搜寻，看有没有相关的新闻或是凶宅案件，但都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资讯。接着我想说，该不会是触犯了地基主之类的，隔天早上就去宫庙拜拜。说也奇怪，拜拜后的这几天一切又恢复了正常。不过大约过了一周的时间，这天是周六早上，室友很开心的在整理行李梳妆打扮。我开玩笑的问他说，
该不会是要去约会吧？
室友也笑着回答说，
没有啦，我要回高雄。
大概中午11点时，室友就跟我道别，拿了行李离开。后来我也出去吃个午餐回来。大概下午2点，我一样坐在床上滑手机，等待傍晚上班。我听到室友打开房门，带着熟悉的拖鞋脚步声，一步一步走进厕所。我完全没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不合理，大概过了三分钟才想到，他不是早上11点就回家了吗？那么现在在厕所里的是谁？因为厕所在我房间的隔壁，我不敢出去，所以我望向了对面室友的房间。他如果长时间不在家，一定会关门，但这时门是开着的。我又涌上了一股寒意，我根本不敢偷看厕所，所以我用冲出去的方式冲到租屋处门口的位置，再转回来看厕所。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厕所里也空无一人。那天我收一收东西就提早跑去公司了。最后压倒我的是这件事，这天是我八月底最后一天的班，明天我就可以回老家休息几天。因为今天会上班到比较晚，我就躺在床上设定了闹钟，打算小睡一下。过了不久后，跟上次的状况一样，闹钟响了，我睁开双眼，但我完全动不了。可能是碰到那么多次怪事的关系，这次我的心里不像上次那样害怕，我反而有点生气。到底有什么困难吗？为什么要一直弄我？因为发不出声音，我在心中咒骂着这一切。突然我的房间门口出现了上次那个女生，她一步步的经过我的门口，慢慢走向阳台。我只能看到穿着一身红色长洋装，顶着一头黑发的女生头低低的走。殊不知这次不一样，他走了回来，走到我的门边。我刚刚嚣张的想法瞬间烟消云散，只剩下拜托放过我的想法。我全身绷紧神经，就连呼吸都不敢。我整个瞳孔放大，心悸，无法做任何思考。我很清楚他就在我的门边。突然我看到门边有个黑影，那是头发，头发就沿着门边慢慢的探出来。他的脸没有五官，我紧盯着他，接着头慢慢收了回去。他走向阳台，然后我终于可以动了。我起来后拼命冲向大门，用离阳台很远的方式看过去，结果一样没半个人。我马上打电话给公司请假，接着跑回老家。后来我去跟家里附近的宫庙求了安家符，告知遇到的困境需要帮忙。回来后贴完符，这半年多来就没发生任何事了。但这一连串的经历深刻烙印在我的脑海中，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。接下来补充一段小故事，无法直接说有什么关系，但很难让人不去联想。就在我求完安家符，租屋处的半年内都没发生什么事，但是过了半年后，我某天回到家，家门口都是警察。我一层一层的走上楼， 看到警察在我家的楼梯口坐满，我有了极度的不安感。结果看到我们租屋处的对面拉起了封锁线，原来是我对面的邻居上吊自杀了。但我们下个月就刚好要搬家了，这期间也没有再碰到什么奇怪的事情，之后就离开这里了。至于那位红衣女子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，我想就让真相停留在那里吧。Jack Chan 描述的故事非常有临场感，也让 Eric 在看的时候很有代入感。如果你有相关的亲身经历，也欢迎跟我分享哦。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你看到这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故事，想看更多这类型的影片，别忘了订阅下水道先生的频道。我是 Eric， 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